跟任何一个好的亲密关系都应该一代一代一代的。两个人的相处不仅仅是要达成一个事情，而是你们要有一个生活的体验，它是一个过程变而不是一个目标变。
我从来不后悔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身上很多的东西是因为这一段亲密关系所赋予我的，但我觉得我其实是有变化。我觉得我其实后面进入到三十加以后没有更自信。我觉得我
认识的很多三十岁左右的姐姐们，我觉得在商场上就是属于那种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那种女人，但是他们的伴侣可能还会更多更 emotional 更 sensitive 一点。
忙，每个人都挺忙的现在，但是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你的工作的安排。你大概
到澳洲回来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家睡觉，他先去了办公室。
但这也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可能是 overly 要有些时候修 overly，
所以很多话不用讲明，点到即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会选择去跟你的伴侣订立这样一份契约呢？ Either 是可能long term 的这个 relationship， 也或者是婚姻。
他说是冲动，但是所有的冲动是你之前接触过形式
来潜意识。
对，是的，
就是现在讲平权嘛，所以就是我们怎么希望男性对待我们，也要怎么对待男性。高叫什么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对，稳定生活，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会跟我继续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5赫兹，我是主持人海黎。今天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交流以后发现，其实大家都还蛮想听听三十加的这个女性啊，到底在职场上或者说在这个生活中有什么经验要分享给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听众都很喜欢听就是三十加女性婚恋的这个 idea。不知道是二十多岁的姑娘们是怎么开始提前焦虑了还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也就是帮助大家圆了这个梦，请了三位在我眼里非常优秀的姐姐，其实她们也都到了而立之年嘛，但是她们的生活在我看来都是精神非常富足的，有的是 constant runner 啊，我们有这个有一位姐姐天天基本上都在跑步，然后之前还晒过自己跑步的这个成绩单啊，三个月跑了100公里是吗 ，Cindy 姐？
哦，这个是在说我就在今天上午起床呢我还去跑了。
然后还有一些姐姐是这个 dating 的生活非常丰富啊，不知道是谁，我们先不做这个，但因为我们今天聊到婚恋观嘛，后面都会给大家一一揭晓到底是哪一位姐啊生活非常的富足。先请三位姐姐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就先从 Cindy 姐开始吧。
大家好，我叫 Cindy 啊，我目前是在家上工作，然后是做内务啊，目前是单身的状态。其实我自己并没有特别多段的这种恋爱经历啊，但身边有蛮多的朋友一直也是在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包括也有蛮多的一些朋友和同学已经进入了婚姻的状态，所以也期待通过今天这样跟好朋友聊天的形式和各位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
非常好。那 Cindy 姐方便问一下，你是八几年的吗？
我是85年的。
八五年的姐姐，就是她。其实我刚认识心理姐的时候，我没有猜她是85年的，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非常有活力的状态，可能某种程度上比20来岁的我要有活力多了。好，我们下一位姐姐，我们换一个行业吧，贝贝姐。
大家好，我叫贝贝，然后我是88年的，现在是单身的状态，然后是从事于咨询行业。
咨询行业，那你是没有时间谈恋爱吧？
还是有的
吧。
所以就要求更高，一定要觉得这个恋爱能够给你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愿意去花时间去谈这个恋爱吧。
贝贝姐非常官方的一个回答，我们看一下在后面的这个聊天过程中她能不能 warm up 起来。最后一位姐姐其实我们已经
直播的感觉，
直播是吧？
最后一位姐姐，
最后一位三十加的姐姐，就是已经上货架了。
现在是95。
好的，我是最新上架的88年的 Tina， 来自互联网公司，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大家好，
你们都很套路。经理姐讲了这么多，哇，到你们这里啊，我是单身啊，我也是单身，
把时间留给后面的。
对呀、
啊，因为 那你先 cue 我，我其实完全没有准备，我今天不是说抱着学习的心态嘛，我想哦，他们两个应该就是录过好多轮，应该会很知道，所以我就比较中规中矩的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你是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坐姿是有多么的糗。
你就应该到现场来，我跟你讲，下次到现场来吧，我们还会，我们下次再录 round table， 录事业片啊。今天就应听众的要求，我们来录一下婚恋观。特别感谢星月来帮我们这一期节目做策划，然后他也在现场，之后会有一些录制，我们会由星月来主持啊，然后请大家期待他后期的表现啊。我们现在先来聊一下，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个提纲挈领在前几天就已经发给各位姐姐了，不知道有没有认真看啊。我们对其实还好，估计也不是，就谈到恋爱这个话题对你们来讲也有很多想说的内容，估计也不需要看这个东西。好，首先我们来聊一聊选择。进入一段恋爱关系，我们肯定要选一个搭档。我们先聊一下你们之前的恋爱里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瞬间，我当然包括但不限于二十来岁三十岁的恋爱都能讲，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瞬间让你们决定要跟这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可以是 dating 啊，也可以是一个 serious relationship。
没有，我觉得这个分人，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所以我并不会是从某一个瞬间我会决定下这样的一个决定进入到一段关系，我觉得更多是很多个瞬间的叠加。
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找对象，他会用 Excel 表格，他 Excel 表格特别具体，就是什么毕业院校啊，什么必须得是什么985、211或者海外，然后年龄在什么区间，身高在什么区间，他只要有一个 checkbox 没有 check 掉，他就不会选择这个人。
他就选择了。
嗯，他最后在他说上找到了对象。
那是他所有 box 都 check 上的人吗？
是的。但是他们两个会不会走到最后，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我就好奇他们在一起多大。
女孩子多大？23。
年轻，我觉得年纪越小越会这样吧。
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你对恋爱充满了各种自己的想象和幻想的时候，会有很多就 options 需要去解释。
因为这个就像你在招人的时候筛选简历一样，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帮你选对一个人。但是亲密关系和你工作不一样的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不仅仅是要达成一个事情，而是你们要有一个生活的体验，它是一个过程片，而不是一个目标片。所以除了这个 checklist 之后，可能这个人在相处中会发现，好的学校不代表这个人聪明，也不代表这个人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好的工作也不代表这个人是一个合作型的人格，甚至他对其他的朋友非常好，也不代表他对你很好，然后这些都会成为你之后亲密关系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有 checklist 是对自己一个第一步认知非常好，至少他已经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你后来会越来越发现你 checklist 上你真正期待一些东西并不是一些硬性条件。
嗯，
然后硬性条件好的人他不见得适合你。
嗯，哇哦，这么鸡汤的一段话，我的天哪，你真的把你自己的你把你的解气都释放出来，你今天坐姿都不一样了，贝贝姐。
哦，天
哪，是可以用鼓风机。
对，我的定位是小可爱。
可爱姐，好，可爱姐。对，我觉得可能对三位来讲更多的是在过往的恋爱经验中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然后在后面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就是我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一个 red flag， 那我连尝试都不会尝试的，因为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喜欢什么倒不会去过多的设限，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但是有一个确实是，就是可能就是有些瞬间你会发现，不是说你在决定关系的那一刻，有些时候你决定和他进入亲密关系其实都不会是对的人，而是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有些瞬间更坚定了你跟他在一起。对，有，就比方说你会喜欢一个人，他是你要的一个伴侣，他是你要的亲密关系是一种伙伴式，所以你需要你的伴侣他是一个会支持你的。对，就比方说我当时回国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他肯定不支持我回国。
然后，那你就从这个 story 的开头开始讲吧。据我所知
，You're expecting a story
啊，是的。然后，Tina 我知道也有故事 ，Cindy 肯定也有，你们就一个一个讲就好了。
OK，
没有太多故事，应该他们两个应该
有。然后你可以点评，你先听他们两个讲吧。
就比方说我当时回国跟他说的是，我觉得国内会有更多的工作 机会。
嗯，
然后跟他说的这句话，我也没有 expect 他会帮我做什么，但是在我上飞机的那一刻，然后他就帮我联系了他在国内做 VC 和做猎头的朋友，然后我回国大概两天之内，就他让他的朋友来加我，然后给了我三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让我去面试。然后我也当时自己也有告诉他我在找什么工作，我当时有找到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然后告诉他的时候，其实是第二天面试，晚上我已经准备休息了。然后没有想到他就利用中美的时差，给我准备了这个职位可能面临所有的问题的答案，然后邮件发给我。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些事情
像剧，真的偶像剧霸总的情节。
但是不得，但是这件事就是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哎，其实我很 value。这个会非常心动，就是我除了 value 一个人他的智商很高，更 value 的是他的智商高用在你这段关系里面。
嗯，
他怎么用在关系里面？第一，我知道你真正做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对于什么事情很看重，然后你看重的事情在我这里很看重，我在用我的方式帮助你达成你的目标和让你开心的事情。
嗯，
所以可以理解贝贝姐其实会比较在意一加一可以大于二这样的亲密关系。
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亲密关系都应该一加一大于二。对，只不过每个人的这个二是事业的成功、经济的成功，还是只是温馨都可以，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我觉得好的关系都应该大于二，
也是一个首要条件。
不然你们为什么在一起？
啊，是的，但是有很多年轻人，这话是不是显得我们年纪大了？
就是。
然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哦、不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啊，我也关心一加一大于二。我的意思是其实很多人他谈恋爱也好，或者说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也好，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可以是你很开心，对吧？我原来一个人我压力很大，但是跟你在一起我特别特别快乐。然后有的一加一大于二是你可以对我 ABCDE 方面有一些帮助，这当然也是二。但是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你问我你看重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会是成熟女性，就是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有一定的了解和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种姑娘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我是觉得现在可能我遇到有些男生啊，我觉得比较可怕。
嗯，
我之前不知道是看到哪个男明星说了一句话，记者问他你想不想谈恋爱，他说我想谈恋爱，但是我觉得好的恋爱是我遇到一个孩子我想，而不是我想谈恋爱去找你。
嗯，
但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是我想谈恋爱我去找你。
嗯，
然后就是空虚寂寞。
嗯，
这个非常非常可怕。
这个其实本质上是因为内心不够富足啊，他一个人与自己独处的能力不够强，然后可能 support system 也没有建立好，他不会去把自己内心的所谓孤独寂寞感去用另外其他的方式去转化掉。嗯，
但是如果你自己遇到这样一个人就非常可怕，因为一般这样子的人他会消耗你，他需要你去填补他的空虚感，但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初衷也不是因为我喜欢你，他不会 value 你身上的亮点。
嗯，
他有时候可能会让你感觉 feel bad。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吧，我们先 hold on to that thought。 然后来这个 Tina 姐，你也是一个就是故事多多的女同学，女老板。对，我觉得此时此刻用女同学来形容你是我对你的一种不尊重。
哦，不，就是没有什么故事女同学。
对，因为我知道你之前的这个恋爱关系是走到蛮后期的。
哦，然后你想问切入的点是什么？
我想问的点是，就当时你为什么，就是你回到最初开始的开始，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
其实还是觉得，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我觉得因为在之前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恋爱在所有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一直都是属于一个被动的接收者。
嗯。
所以当时在学生时期开始的这种感情，所以比较简单，因为我掺杂各种因素吧，也觉得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然后后面相处的，因为是两个人都在国外，所以后面相处模式比较像亲人，而且一直是属于也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多去思考彼此未来要走向哪里，只是比较 enjoy 两个人在一起亲人般的相处和在国外的相互照顾吧。但其实有些问题在那里，只不过当时作为一个鸵鸟心态也好，或者没有向前走一步也好，就是没有去想，或者不想去想。
嗯，
但当你一段关系总是你不进就会则退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你不得不去面对这段关系的走向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 move forward，
什么叫没有办法 move forward？ 你仿佛讲了很多，但其实又没有什么重点。你能不能 be more specific？ 是谁？
就是对方想结婚，但其实你觉得，就你，我觉得这个结不结婚这件事情，是你当下很本能的反应，本能的反应出
来。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吗？人家结婚，你本能的退缩。
就比方说，虽然没有聊得很仔细吧，但比方说两个光洁的时候，他说：“哎，你的手围是多少？”
但其实这件事情应该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的。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当时想法上没有特别成熟，或者说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时他的陪伴或者说他给你的照顾，以及两个人在海外那种相依为命的那个感觉，其实让你就是 stall 了你那个 decision。
其实是这样子，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当你处了很长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当你有这么长期的这个陪伴生活，突然跟几个更长期生，他已经在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是在这个习惯当中，你是很难去说出这样的 hard decision 的。
像你们讲的这些故事，其实都跟海外经历有点关系啊。那我现在特别好奇，就是如果说以你们这种就是30+的一个心智，然后回头再去做看自己20多岁的时候的那个选择。你们还会采取一样的方式做一样的事情吗？贝贝姐先说吧，你想一想。
可能不是想说，就是虽然就算现在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会说会做不一样的决定，就比方说我可能就不会回国了。但是如果说你再让我回去之后，我现在经历的事情我当时没有经历过。然后人的决策是基于你当时拥有的一些信息的，可能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的。
所以我说以你30+的心智去再回头看吧。
30+的心智，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放弃
那个。
对。
少来 ,Tina 姐，如果说你现在再回头，或者说我们换一个问题给你好了。你现在30+了，你30+也有一些年。
就两年了，谢谢您了。
你看看。
报应来得很快啊。那你现在再回头去看，就比如说同样的，你可能还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 scenario 里面。同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人给你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However, 你现在有你自己的事业，有你自己的朋友圈子，你还会很快的去接受这样一段感情吗？
我从来不后悔跟他在一起过，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身上很多的东西是因为这一段亲密关系所赋予我的。那可能说没有这段亲密关系，因为这段亲密关系发生在你最大人生的一些变化的一个阶段嘛，所以我觉得它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素让我走到今天的成为我自己。但如果说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就如果说把30岁心态要对二十几岁的我，对于恋爱观这件事情要去做一个改变的话，那我会对20几岁的说多谈恋爱。
好的，就是5年的恋爱可以分割成很多人嘛，不是只要有一个人就可以了。
没有，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就回到最前面刚讲的问题，对于一段亲密关系以及刚刚贝贝讲的，你是要为了去谈恋爱去找一个人的这样的逻辑，还是因为我遇到了这个人才想谈恋爱。我觉得是当你知道你 bottom line 就是哪些是你完全不能那种有忍的这种关系的前提下的话，其实你当接触到一些觉得哎比较有意思想试试看的，我觉得其实可以更 open mindset， 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和你自己的信息也有限，你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有些你喜欢的东西它的存在，但可能你当你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人，有一些你从来不认识的喜欢出现的时候，可以发掘出你自己新的喜欢的点。
来吧 ，Cindy 姐，你如果没有太多这种经验的话，如果有故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反正这个都是匿名的嘛，大家也不会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就是你回头看看，可能自己以前谈的最所谓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和现在你再去择偶的时候的一些标准，会有 reflect 到你自己人生的一些选择吗？或者你当下所处的一些不同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先可以讲一下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有一些人是我因为碰到了这个人，所以我想要跟他谈恋爱，这让我想起了就是郭麒麟的恋爱观吧，他就说我就是喜欢你，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但现在的话，因为可能说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大龄单身的男女嘛，也会因为家里或者社会 social norms 会对你有这样的一些 expectation， 所以你会期待说希望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伴侣，所以不会说变成 OK， 我今天碰上遇到这样一个人，我有这样一个 hurdle， 而是你可能会真的花 effort 去寻找，哎，有什么样一些工作渠道可以认识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可能 potentially 我因为认识了这样一个人，然后 explore 了 OK， 其实我理想的人或者我是可以跟这样一类型的人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吧。如果说回到更年轻一点的自己来说的话，会比较像 Chris 前面讲的，可能更勇敢一点吧，就不要以前就是太多是靠着自己的一些 assumption 觉得应该会合适，那就不要去开始。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两个人真正如果说花时间去相处以后，你会了解到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因为你原来有的只是你的一些假想和假设啊，所以因为那样子的一些假设，其实可能也错过了某一些人，但这个也不知道啊。但会希望说可以更加的抱着一个更开放的一个心态，更多的去 explore 去了解吧。
OK， 就是多尝试嘛，对吧？总结一下，还是就是多尝试。然后之前自己不能说是犯过的一些错，就是自己以前走过的一些路，也绝不后悔。我觉得这个倒是我身边认识的30+的姐姐们的一个普遍的人生状态，就是过去发生的事都是我现在的养分，没有说不高兴某一段经历或者对某一段经历有 resentment， 更多的是非常感谢过去的一些好的坏的经历带给我现在的一些滋养吧。其实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过去的选择，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听众大多在25大概到35之间吧，其实因为你们也经历过一些亲密关系，如果说你们在决定下一次进入一段正式的亲密关系之前，你们会希望知道对方的情史吗？就是说为什么会想要知道，为什么或者不想知道，都可以聊一下。因为这个其实会是很多女性所关注的，因为有的人会说啊，他过去谈恋爱的样子，或者是他后面谈恋爱的样子，或者他对所谓前女友的亏欠会贴补在我的身上 something like that。 那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们会去关注恋爱对象的这个过往情史吗？
我是会的。首先我们这个年纪找的伴侣，其实通常因为我其实 generally 不喜欢比自己小的，所以比我大的话他的性格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所以说你不要期待他有太多的改变。反而倒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如果你25岁之前就是大学，你不见得真的要那么 care 他的情史，因为他会有很大的改变的，他还在成长。然后为什么我想知道他的过去呢？就因为会有几个雷点，因为在我现在看来，比方说一个30岁的男人，他还没有谈过恋爱，绝对是不 OK 的。我会觉得他可能性格上，就大概率上性格有点问题，因为你可以说你工作之后工作很忙，但你在大学的时候，
学习啊，
对，学习。那就可能家里很严或者怎么样，就可能我也不喜欢这种性格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从来在30岁这个年纪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段超过2个月以上，2个月其实都短了，半年一年以上的长期关系，你的亲密关系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相当于从心理学的角度，你是靠着你对这个人的 crush 你去谈恋爱，你没有真的用心。
这个是 lush， 不是 love。
lush， OK， 你相当于你从来没有去认真的经营过亲密关系，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有问题的。然后这样子的人相处是会很累。还有就是他的分手的原因也很重要，因为分手的原因也是你判断这个人的价值观。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说我们前面谈恋爱，我们可能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同样的，你知道一个人男生你的伴侣他分手的时候不的原因，也是你要知道他不要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他在亲密关系要的是什么，你能不能提供。就是在关系中我们不仅要看我们要什么，要看对方要什么，然后能不能给，
更多的是一种互换，对吧？
对，
情感的互换。
对，情感互换。
OK，Tina 姐你在这里频频点头。
因为我觉得贝贝讲的后面，尤其是后面两点，就是深度人，一个就是关于他的为什么要分手的原因，这一点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去帮他自己做一个 self reflection， 我们自己也是一个 reflection， 这会不会是我们俩这个情况当中也会存在的问题。第二个是你知道他前女友，因为一个人喜被另外一个人吸引，看他是不是有一些共性，一个是可能长相上有一些共性，或者是 personality 上，你也知道 OK 你在他身上是哪一点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那个我要跟他在一起的那个 point。
我 feel like 我们两个人是做 dating app 的同事，
那我你们有这么多的 criteria， 就是有这么多的滴滴要做，那是不是你们在现在这个阶段进入一段关系，就是那种非常 committed relationship 会比较难？
在我看来，我不会是说一上来我就把你搞这个搞的，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大家在沟通当中去分享出来的一个故事，而不是说我现在给你做一个这个
need analysis
background check， 我要知道你所有的背景，我觉得那个是给人很有压迫感的。但当一个亲密关系他很 respect 你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慢慢的给你分享出来之前的那个故事的。
就是双方都在一个比较 clear， 然后也比较不藏着掖着的状态下，先以朋友的形式慢慢的相处，然后我们再去说，哦，可能我们 really hit it off， 对吧？那我们再往下一步再去走，然后或者就是，哎，我发现有一些 red flag 是我问了我自己，我真的不能接受的，那我就放手，我觉得下一个会更乖，对不对？我觉得我总结的还可以吧，就是 like 你们对于进入下一段亲密关系，不是说特别难。只是说我会更加谨慎。那你们会不会有那种 Oh my god， 这个人我太喜欢了，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这种 moment， 三十岁以后
从来没有过，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过。我是一个看上去很感性，其实很理性的人。
但我觉得我其实是有变化。
你讲，
我觉得我其实后面进入到三十加以后，我觉得我更随性。我觉得我之前是给自己有很多在亲密关系中有很多条条框框，然后是 relationship 非常 serious 的这样子的状态，但我觉得我进入到就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觉得可能会更随心一点，不要这么的有目的性。可能这段 relationship 并不一定是最终走向就是婚姻的那一段，但你不尝试你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嘛。但我觉得刚开始的目的性也未必要太强。
对。
其实，在这样的一段关系中，你反而自己会更轻松，你也会更明白自己想要的一段好的关系还有怎么样的一些可能性。
但是我会把那种 casual romance with serious relationship 分开
讲
的，就是有些人就比方说你可能真的对他是有感觉，但他可能不符合你的 checklist， 就是我说 checklist 的不是最重要但还是有的，他可能不符合上面的任何一条，这真的就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人可能有点心动，但只会作为
那你所以哎，正好这是我的 follow up question 啊。那你们刚才说，就比如说你的 checklist 上面一条都不符合，我可以认为这个人跟你完全不一样，
完全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那完全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还是会对他心动啊？
就是心动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生理现象，
没问题。
哎，那个
放了出去，放了出去。
有没有十六岁以下的孩子？
没有，不会有的。有他，你以为他们不懂吗？生理现象，对呀、
啊。It's like 如果一个对啊。
不重要，
多巴胺有科学，
对，就是至少就有些人可能他不会你做的 checklist， 但是他们愿意出去自己想出去，但有些人他不符合你的任何 checklist， 就比方说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就 personally 其实我很 prefer 高学历的男生，然后喜欢理工科男生，特别喜欢聪明人，对，然后你可以长得丑，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哪一天我就可能对一个完全不符合我的 checklist 的人心动了，然后他每次约你。
你这个叫 sapiosexual， 你知道吗？这个叫智性恋。
对，我知道。
对，这个其实特别能用来 describe 你的 crush 的这个形象，不一定是 crush， 就是所有你喜欢的类型。
对，所以你就无法理解，当你遇到一个人，就是你判断这个人他的种种行为，因为他在和你交往中，你能判断这个人聪不聪明。他就其实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但是这个人约你会想再见他。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但是从理性分析就是。人的长期伴侣，我的个人观点是，聪不聪明还是蛮重要的。
你这是一种生物选择的，天哪，我们不用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就是不用用进化论的原理来告诉我你为什么择偶，好吧
？OK，
对，那就是其实对你来讲，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成为长期伴侣，是吗？
可以这么说。
Tina 姐呢？
我觉得刚那个定义可能有点太绝对，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能够互相吸引，肯定是有 commons 在的，这个 commons 可以是爱好，可以是说是某一个，
不是，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姐，
对不
对？
对，
演狗，对，也有可能，
对啊，肯定是有 something commons 的地方，有 hit 到才会想有这样的火花出现。
不太喜欢长得好看，没有足够好看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谈话往这个方向进行，但是
主持人后一点。
对，主持人想要表达就是我邀请的都是颜值和美智商并存的，我刚差点说颜值和美貌，可能是我没有智商，只有美貌，真的 OK 好， Cindy 姐呢，对你来讲呢，如果说有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是更 prefer 这样的人，还是说你比较 prefer 跟你共同点比较多的人？
如果有的选的话，我会选择跟我有共同点的人，就是比较同频的人吧。但不一定我们两个要，其实这个也是看你说的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点。我觉得 essentially 看每个人要的是什么。有一些人其实他需要的另外一半只要对他好就可以了，真的只要这一点就 OK，其他他不买。那另外的人可能更追求，比如说精神世界的一些交流，我们两个能够 speak the same language，我说的东西你能懂，你聊的一些东西我也会感兴趣啊。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个人。对于我来说，理想情况下，我希望是那个同频的人，但我觉得现在也是前面有讲到，我的希望自己可以更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吧，去首先相信可能性，并且希望自己也可以努力去创造一些可能性。
其实这个倒是蛮正常的，这个真的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有的人他就喜欢这个不同，他本来生活他也是体验各种不同的东西的，他自然而然也会希望自己身边的伴侣跟他不一样。那这种人可能 relatively 没有那么多的长性，他对不同也体现在个数和这个人嘛，对不对？那也有的人就是会比较想强调就是某一些方面是同频的，或者是有一致性的。当然你看你们追求的这些东西是都很一致，你喜欢聪明的，他喜欢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其实再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前面讲的是选择，那其实你们都经历过长的这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 我替我的听众们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事业上都有所成就的时候，如果说工作和陪伴另一半产生了冲突，你们会去做怎么样的选择和处理？ like 我们现在 create 一个 scenario 啊，就是说你的这个伴侣今天身体很不舒服，或者跟同事打球的时候憋到脚了，他跟你会打个电话说，宝贝，我现在在医院，我的脚崴了，打球打的。然后你跟他 check 了一番，你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你现在又有一个客户要你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非常着急，今天晚上12点 due， 你们会怎么样去取舍？而且这个事情非你做不可，因为你们已经事业有成了嘛，我们有前提假设，对不对？下面的小朋友是做不了的，在你们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会怎么样去做选择？
姐姐们突然都犹豫了，
不是我觉得
要看犹豫，我在想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老实说，从我的角度，我是工作是我自己来，但是我不会把男朋友放在不管。但是我在想怎么处理，我可能会叫他的朋友，共同的朋友去把
叫你的实习生去。
那不合适，那是公司不分明，不会，就是叫共同的朋友，然后把他接回家，然后等我工作处理完，我给他补偿。因为我会觉得他心理上，首先我觉得是。我真的觉得崴到脚不是大事啊，因为如果我崴到脚，我都不见会打电话给我男朋友，所以我会 assume 我喜欢的男生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来烦我。那如果你烦我，说明你需要我，那因为我是你的伴侣，我也会给你充当你要。但这时候我正好有事，所以我就会先让我的朋友帮你处理这件事。但是可能我理解你会有小情绪，但之后周末我会想办法安抚你。
嗯，
知道了，记下来。
会有同样的方式。对，真的，如果是因为客户在那里，可能是需要你对你的工作也是需要负责的。然后我觉得其实也要看你跟这个对方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这也蛮重要的对于处理的方式。但当然，我觉得第一时间有一个通电话打过去，去表示情感上的安慰也很重要。
对，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它不仅仅是说这一次，因为。大家的那个 stereotype 都会认为啊，女性可能更 vulnerable 啊，女性可能更需要更多的人安慰啊，然后男生可能 tough 一点。但其实现在在这个商业社会上，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很多女性非常非常 tough。我认识的很多30岁左右的姐姐们，我觉得在商场上就是属于那种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那种女人，但是他们的伴侣可能 relatively 啊，人会寻找情感 relatively 有点互补的嘛，他会更多更 emotional 更 sensitive 一点。那像这样的男性，他其实会更不仅仅说脚崴到了这件事情，今天在公司里面发生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他也会写在脸上。因为我觉得男生的情绪 relatively 会比女生要晚熟一点。那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其实也很焦头烂额，他其实也很焦头烂额，那你们要怎么样去平衡处理呢？
你现在说的这个其实更多是两个人之间的情绪的处理的内容，就前面这个问题本身你说的是工作还有伴侣之间更多是时间上面和安排上面的一个冲突嘛。 我觉得也按照我们线上的这几个人，比如说我们找的基本上如果都不喜欢年龄比较小的男生都会是80、85+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比较成熟的去对待和去管理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会有一定的默契的。在我的眼里，就是大家会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面什么东西会比较自然的 consequence， 然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同理心和互相理解的这样一个心态去处理。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他需要陪伴，然后这个陪伴对于那个当下很重要，我是不会介意牺牲一点点工作的啊。但我不觉得这种东西会经常的发生
啊，那肯定不会经常发生，他就不会是你的伴侣了。
我的想法跟特别是一样，如果是我可能都不会打电话给你。但这点也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可能是 overly 要有些时候 show vulnerability 啊，有些时候对方
太强。刚刚是说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
他就是很 tough， 没关系，脚崴了就崴了嘛。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小，
他是这样吗？
他是。这个 Cindy 姐就是出差到澳洲回来，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家睡觉，她先去了办公室。
去了泡面，回到办公室吐了口血到边上了，然后接着工作。
对，就是非常可怕的。
对，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但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也可以去
reframe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些行为啊。但不过那里前面提到过，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男生其实有些时候 emotionally 并不像女生。零的那么成熟，但我觉得如果 overly 去在你面前去聊工作没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也是他觉得这是一个 safe place，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 OK 的，但不能是说你能够带，就对方能够带给我们的完全是负面的东西，完全全部都是问题，但那个也需要找一个时间去聊一下的。
其实我发现啊，大部分的人不管是解决情绪上面的一些 hassle。还是说解决工作上面两个人啊抱怨也好，对吧，说一些有的没的也好，就是30以上的女性可能更偏向于以一种就是当下我不展露出我自己对你不耐烦也好，就是我现在还有其他事情也好，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先考虑到我们作为伴侣的一些责任和我现在要给你提供什么东西，然后可能同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次数以后，我觉得哦 OK this is not OK， 我还是会以一个沟通的方式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instead of 就是小女生她通常会啊，我现在也很烦，你能不能不要打电话给我了，咔挂掉。
这个好你哦。
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现在谈恋爱可成熟了。这段我要剪掉。
那我
剪掉吗？
换一个角度，如果是我们作为女性，然后因为男性他也会有很多工作，然后如果我们经常被对方因为工作而忽视的话，姐姐们会觉得不 OK 或者会怎么调节？
不会啊，
姐姐们真的挺忙的，其实。
对啊，
对，好像真的很忙。但是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可以有一些这个规划吧，就是知道彼此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 literally 都一个月有25天在外面出差，那这种东西也要告诉自己，这个会不会是你的 bottom line 里面的一个 non-negotiable？ 你希望是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你，或者两个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处。但如果是 deliberately 去冷落的话，那个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这个还是要到，其实要回归到最早，就是
不要什么，
对，达成一些一致的这个想法。但也有可能说 ，OK， 我们已经比较认同彼此的，然后你这么忙都是为了可能说将来彼此的一个小家庭啊或者之类的，那很自然的你可能会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些包容。
我觉得是沟通很重要。沟通的话就是一。忙，每个人都挺忙的现在，但是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你的工作的安排，你大概比方说这个项目是会忙到什么什么阶段，你在什么时间可能可以休一个假，那我们可以把那个时间彼此来协调，
对对对，
比方说我们去哪个地方休个假或者怎么样。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别人你当下的感受和你的期待是什么，而不是要自己在那儿无谓的生气。因为男，尤其是直男们，真的忙起来，谁顾得上你的那些情绪？也顾不上你自己内心的。
Tina 应该在这个话题上面特别有感触。
Tina 应该在这个话题上，哦，
没有，我觉得其实沟通很重要，特别是女生，很多时候都希望等他，他要等他来，但其实心里面憋着气啊，或怄着什么。但我现在我觉得更成熟的一个想法是，你当下就要告诉他，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导致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什么样的，但你期待他下次能够怎么做。
对，
这三步很重要。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就他刚才讲沟通嘛，那我再加一点，其实是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非暴力的沟通。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 for some reason 很多女性她其实忘记了非暴力沟通，就每一个人都有情绪，这很正常， everybody has feelings right，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把你自己的情绪用一种不 twisted 的方式传递出去。就今天我跟你讲的是哦，我知道你有在上一个项目，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也希望你可以多陪陪我，因为你特别忙不回我信息，让我感觉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样的一番话说出来会让对方去 reflect 自己的行为。但如果你今天说哈，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你怎么这样子啦，人家都觉得我等了好久啊，哈，人看人家谁谁男朋友怎么啊你都不理我，他就会觉得你可能有点就是无理取闹。但其实你在表达的是一样的东西。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人的沟通其实 70% 都是 non-verbal 的，你怎么样，你的语气、你的动作、你的神情都会传递出来你的感受，所以很多话不用讲明，点到即止。
然后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是这种情绪的这种沟通，最好是用语音的方式，因为你用文字
或者视频，
对，你用文字的话有些时候别人在当下的这个情景后他自己的理解很容易有 misunderstanding。
嗯，
对。
所以总结来说，姐姐们给我的最好的建议，我觉得一个是要沟通，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医生其实如果沟通的好，你可以让对方觉得你是被在乎的，因为你是想他陪你嘛。如果你沟通的不好，反而会对你们的关系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心理姐的讲，我们要告诉对方我们盲目的初衷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不陪你，而是可能牺牲了现在陪你的时间是为了未来的你。这个也挺重要的，就是虽然我现在没有陪你，但是我是为了未来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家庭或者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对，这就是互相理解，就是这个也是回到那个Tina 姐说的沟通嘛，你怎么样有效的 deliver 你自己想要 deliver 的 information。 当然这个在职场上也很重要，我觉得三十加的姐姐会有这样的 understanding 不仅仅是说在亲密关系中磨练出来的，同样的也会有职场内部外部的这个沟通。
对，
嗯，我觉得谈到沟通我们是在讲如何去维持一段关系嘛。那其实所有关系我相信可能在传统的价值观下，所有的关系都是想走入一个 permanent 的一个所谓 contract 也好，契约也好，两个人之间订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代表我的听众们问大家一个问题，问三位姐姐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会选择去跟你的伴侣订立这样一份契约呢？ Either 是可能long term 的这个 relationship， 或者是婚姻啊，或者是你们决定开展一个家庭，各种各样的形式都可以。
我还没有这个经历，没有经历。
那你会去想吗？就是，就你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
我觉得一定要一起住在一段时间，这个是我还挺相信的，就是一个，但也是所有的可能那些那个视频啊、小说上面都会推荐的，但我自己还是挺认同这样的一个，在正式真的领那个证之前，需要两个人properly 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就给彼此一个更好的机会，全方面的去了解，然后包括也暴露一些自己可能有的一些缺点啊或者一些问题啊。但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会，也有可能它会，就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面去 delay 这样的一个 progress。但这个都会是好事，因为更好的去展示你最真实的。
嗯，
但我没有说想到，哎，就是他要怎么样了，然后你就决定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的阶段，没有到过这样的一个地步。
那你会去想吗？但是我们且不提你平常在小红书上都看些什么。
他是抖音。
然后你是抖音，差不多了。对，那你会去考虑吗？就是说我未来这个人是可以结婚的，因为他 ABC。
哦，对，我有一个，我这里我有一个想法，我那天跟谁提起来，我觉得也是听到过的一个吧，但我还蛮认同的，就是我还能想象这个人以后会是我小孩的
哦，就是否能想象这个人是你孩他爸。
对，因为最终但我自己在这种婚姻观或家庭观上面还是比较传统，希望后面可以有一段婚姻，有家庭，有小孩，但有些人可能不希望有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因为 essentially 如果真的以后要 you know like raise kid， 那你要想的很大的一个责任是双方的嘛，就不希望父亲，那你能不能够想象，还是说给你觉得他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你根本没法想象，他可以培养你的下一代。
贝贝姐呢？
觉得刚才金姐说到这个还蛮重要的。其实我大概有几段关系都是对方想结婚，然后突然啊，突然我就想到，我无法想象这个人是我将来孩子的父亲，就我觉得好可怕。因为当时有一个男生，他是直接说有一个文人是谁，然后说世界上最美的情话就是希望对方是你将来孩子的父亲，然后他说我希望你将来是我孩子的母亲，然后我当时就那句话我就排在就在嘴里，我知道我应该说什么，但是我就说不出口，因为我心里并不这么认可他。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还挺，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就你说什么时候结婚，我觉得他没有一个时间点，也不是说这个人满足了，真的有些时候结婚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瞬间。
嗯，
然后
就是冲动，
他说是冲动，但是所有的冲动是你之前接触过形成的潜意识，
对，是的，
就是你的冲动。那在一起的话，我基本上这个我大概是有一个时间，就让一个人相处两三个月左右，才对他们有一个不太情况，也不太肯定的一个情况。
哦，你能知道的是这个人不可能是结婚对象，是差不多两三个月相处我就知道了。
对对对，我就知道。
嗯、
但这个人想不想跟他结婚？这是一个更复杂，因为我真的是大概年轻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到现在我都有一个观点，你的恋爱对象和你的结婚对象，恋爱和结婚首先是两件事情，我觉得恋爱更简单一些，但是结婚的话，结婚其实真的很现实，就是你谈恋爱你并不考虑经济，如果你结婚的话，经济很重要的，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说这样一个决定，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时间限。
或早或晚或晚都可以是吧，早的话你可能对这个人有一个全貌的了解，你觉得啊可以想象，然后我再去 verify 我的一些。
对，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彼此的初恋，然后就是复旦大学就学弟学妹，就学妹学长，然后也非常甜蜜，然后在一起家结婚十年了，前阵子刚离婚，然后但是他们离婚前大概有一年彼此下班回家不说话，就也很夸张、
嗯、
那也有认识两个月就结婚，一直到现在婚姻非常甜蜜，所以这个时间点不重要。就
嗯，缇娜姐呢？
没有，我觉得其实两个人一定要有不断的话题可以聊，这个还是蛮重要。我觉得这也是两，就是我刚听到那种我在大学恋爱但没有办法长期维持下去，就是我前面讲的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啊，就是这个可能跟你们的事业跟你们的平常
都无关的
、嗯、但这个话题是你们两个共同感兴趣、嗯、就会成为你们两个一起走下去，然后一起散步、嗯、或者去 get it together 去一起做的事情，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 anything 都可以对吗？对
anything 都可以、
嗯、比如说你们在工作上有可以探讨的也可以算，然后在这个生活上比如说你喜欢做饭嘛，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吃也可以聊
对
吗？
对
是的，不局限于什么。
对，我觉得当我说到这个，让我想起就之前听到过一个打造亲密关系的一些那种，他们叫做什么飞轮啊之类的，就里面就有提到，就是Tina说的，就是一些话题。那它里面提到了几个，其中第一点就是说Tina说的这个，就两个人一直有话题可以聊，然后他们把这个叫做创造交集。就是两个人可以真的一起 make efforts 去创造很多比较高密度的一些体验，就你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就你们两个人是情侣是爱人是夫妻，但你们同样也可以是同学，就比如说你们一起 join 的某一些线上的课程啊，或什么东西，你们两个可以是伙伴，可以是有共同的爱好，可以是一起去哪里深度旅游，就是可以一起努力去
做一些事情，
创造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体验吧。然后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当时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然后有一个女生说她自己特别爱健身，然后每天都会去，也很 impressive， 但她男生就是比较就是被动的那种，他不是很积极。然后那个老师就说，那你就问他，那你喜欢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的话，我今天可以陪你去，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吧，还是不断的去打造一些这样的一些交集，就是共同的这样的一些 experience， 这个其实会蛮重要。甚至如果一起看一场电影，后面也可以就这个电影两个人有一些共同的讨论，这些都可以加深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彼此的认识也好，或者说就两个人在一起有共同的一些内容也好。
对对对，这个其实不仅仅应用在亲密关系中啊，你在人际关系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你想跟一个朋友去保持一个长时间的friendship。 你也需要去陪伴也好，或者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也好啊。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喜欢画画，像我这种对画画一窍都不通的人，硬是去陪他画了那个300多块钱的画，虽然我觉得我很亏，但是我觉得我的 friendship maintain 住了，就这个东西
输钱了，你太高了，
就是
那我们去代表人心不是花钱告诉我
啊，我们也是用金钱来维系。
完了完了，回来啊！
嗯，对，就是我的 point 是，就是其实你们都在讲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说确定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些两个人共处的一些东西嘛，不一定说做一些事情，可以是一些 topic。然后甚至一起看一个电影，对吧？大家一起聊一聊，而且两个人都要非常 willing 去 exchange 这些 ideas， 你们才能说 maintain 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那这个是在两个人非常平等的状态下，比如说你们真的是晚上可以一起吃晚饭，然后下去溜达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 scenario 是，你们跟一个可能事业上并不如你们的男人在一起了，现在是一个女主外男主外内的状态，你们当然也有宝宝，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blah blah blah。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会怎么样去，可以说是坚持吧，或者说怎么样维系这一段关系？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听下来你们都很拥抱不一样的 possibilities 嘛，万一这种情况发生了，你们要怎么样去维系这个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两个人规划吧。我有同学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女强男弱所谓，
对对 对, 对，也不说女强男弱，就
事业上
大家分工不一样，
对，
就是女生更多是在负责在外面赚钱，然后男生去 take care 家庭。但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两个前提沟通好，在家庭这样的分工，两双方都是 OK 的，而不是有任何一方觉得受了委屈，这点很重要。
就这个问题本身啊，就是首先我还是喜欢比较强的男的，就 man should be a man。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讲平权嘛，所以就是我们怎么希望男性对待我们，也要怎么对待男性。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情况，就是女性在外面事业比较强，男性主要主家里的话，也是需要给他一个适当的尊重，就像我们期待被对待的那样。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家里，其实家里的很多那些琐事也很费精力，也很累的。你真的让一个事业有成的男生或者女生去做，他不见得做的比那个人做的好。
对，
他也是有他能力。所以首先第一，彼此对彼此是要 respect，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 value 他的价值，一定要。而且这一点我觉得对男生尤为重要，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尤其是在中国，主要其实他还是希望男性比女性强，然后男性自身心里也会有这种 expectation。所以为什么其实有些女强男弱的婚姻最后走不下去，就是男性的自尊心有时候在作祟，女生不见得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她会觉得不 OK。所以就前面说到的彼此的沟通也很重要，就是一个家庭沟通。对，然后还有就是尊重。
你们就比如说怎么样应对家里的人，肯定会问的嘛，啊，那个小娜娜、小贝贝啊，
还没给我带满红包
啊，大孙子呢？对吧，这问题你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呢？事业肯定是有成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人会去 doubt 你们在上海，对吧，就独立女性自强自立牛逼。好，继续。但是在婚姻的这种家庭的情况下，其实你们还是会 under 很多 pressure 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怎么样做好自我的平衡呢？
做好进入而出啊，就是平衡啊，
就不听是吗？
没有，其实我觉得也要看每个人在家庭里面对于家长对于这个的心态和认知啊。传统大部分的家庭的话肯定还是会是推啊或单亲嘛，但我觉得 all for all 的话，你自己和自己觉得哪件事情在你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这是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压力的事情，你觉得如果说30+现在还没有结婚是一件很 shame 的事情，还是说是一件是很 proud 的事情，还是就是很 normal 的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一件很事情。
嗯，
我觉得并不是什么可以这个骄傲，也不是什么这个 shame 的事情，
这就是一件事儿，
这就是一件事儿，这就是一个 facts。
就这就对你来说，这个就跟我20多岁没结婚是一样的，
对，
就没结婚
而且我也不会去要求，比方说像爷爷奶奶辈，他们可能受过的教育，就是他们可能也没有上过大学，你不可能期待他们能够懂得什么叫做现在
独立
女性，然后在上海你们过什么，他们难以想象，那你想象不出来你每天的日常是什么的。所以为什么要对长辈又有那么高的要求呢？长辈们其实无非也是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加幸福， 然后不要生活的这么累，打拼的那么辛苦。对，他们有在他们角度上面好的一些出发点，我觉得更多是可能而且是回去瘦一瘦，对吧？然后我觉得对呀，
听着就听着呗，
听着就听着。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像什么，就是对于我，他说那我欢迎回到家，然后他发动一些可以发动力量，如果要想要给我介绍优秀的男性，我欢迎。对对，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可以发动的力量，也可以啊，
就是 why not？
对，到时候把这个 Tina 姐的联系方式打在公屏下。好，那贝贝姐呢？
其实我觉得像我以前觉得我爸妈比较难沟通，因为他们比较强势，但是我妈到底是一个自己注意学习的人，所以她一直再加上她看我所有的前任们都不顺眼，所以她一直觉得高像什么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嗯，
对，所以她倒是也不催。那我身边是有朋友，然后她的父母比较催，然后催到她非常的焦虑。然后他的处理方式倒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你自己可能比方说也许跟一个对的人，你对这个婚姻是恐惧的，也许你不想要婚姻，其实你可能自己心智也没有达到一个想要婚姻的状态，这个时候不如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至少我觉得我朋友是那样子的，所以他本身也不焦虑，但是他爸妈去了他在的地方之后给他营造了一种非常焦虑然后非常自卑的。
嗯，
然后我们当时给他解决方案就是，也许你可以试着告诉你啊，就前面跟亲密关系，父母也是亲密关系啊，
嗯，
然后只不过不是爱情，那你应该告诉他说，你这么做其实给我造成了焦虑，或者我对于这件事情我现在是怎么看的，
嗯，
比方说我现在想找或者我也不想找，但是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妈确实这件事情就不太行了，
嗯，
这件事情就好，
沟通嘛，
沟通挺重要的，对，然后沟通不成的话，就你只能。远离他，对，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嗯，对对对，其实是的，大家都在讨论所谓原生家庭的议题嘛，对吧？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题是无解的，因为这些也是亲密关系，就像你说的，这是一种羁绊，你也没有办法彻底的逃离开啊。你能做的就是尝试去沟通啊，如果沟通不通的话，能找一个自己亲近的地方窝着也行，或者你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行。对啊，他们的出发点本身也不是坏的。然后啊，我们正好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新年的一个展望吧，结束我们这个所有的聊天。然后其实大家都在一个三十加的状态，不知道就是这个三十到四十这个十年，就你们希望自己等到四十岁的时候再回头去看啊，希望自己的亲密生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也可以 describe 一个场景，因为我有一些可能姐姐朋友他们会说，我希望有一个我爱的人，然后每天规律的上下班，然后可以去接小孩辅导他读书，这种就很具体的一个场景，你们也可以说一下，可以是跟自己的一些关系，也可以是跟外部的亲密关系。
我应该是希望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是有一个家庭吧，然后 honestly，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小孩。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应该有个小孩，因为优质的基因是要留下去的。
感谢优质天堂，我的天哪！好嘞。
对，然后但是我希望说到那个稳定生活，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会跟我一起去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吧。就比方说会出去旅游，然后定期的会自己两个人会有自己小的 project， 可能是会一个公益项目，或者是一起学习的潜水啊，然后之类的这种事情。
嗯，很好。Tina姐，
嗯，我希望我有一个女儿，我很喜欢女儿。
这么具体吗？连性别都
是这样子的。对，我就很想要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可以给她拍照，可以跟她一起玩，跟她做朋友。然后对于另一半的期许的话，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的话，我希望她和我一样，也保持一颗好奇心。然后这颗好奇心可以让我们一起去 explore 世界上一些新鲜的东西，或者说新的爱好。或者是说新的地方，或者新的吃的，
最后一点最重要吧。
好的，当然，对，吃饱一起吃，两个人在一起不就一块吃饭吗？一日三餐很重要的。
好，
那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少年感或者说童心吧，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希望两位可以，你那个眉头稍微哎，对，但我觉得这点是很难得去保持住的，对，尤其是男性对吧？
知是故而不是故，
对，是的，那一点是。
Wow.
而且其实说好好的一段关系的话，也就是能够唤起对方的那个
心里的小孩
少年、嗯、对不对，这就是他最好的关系啊，就像大家里面有两个大，就大小孩和一个小朋友，
最外的时候是大人，然后外面的时候是小孩，
对，就是玩一起玩啊，
嗯，
一起愉快的玩耍。好的，
嗯 ，Cindy 姐，
嗯，我觉得都是两个特别好的场景已经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应该都啊很好，我觉得是差不多一样，我希望有一个家庭啊、在40岁之前啊、然后对于另外一半期待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如果找的就是，我希望他即使经历了很多事情，仍然热爱生活。对生活有好奇心，而且能够有感受和体会到生活里面的一些很小的一些美好，很小的一些幸福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会特别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过起来生活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平淡的，但是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份能力去体验到体会到啊，或感受到平淡里面很多时候经常每天也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些美好，我觉得这个会给彼此两个人都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一个更 nurturing 的一个 relationship。
嗯，好，那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三位姐姐对自己的期待啊，然后我们也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这个 round table 啊，祝大家所有的人在走过千山万水以后归来仍是少年啊，十五赫兹听见蝴蝶震动翅膀的声音，我们下期再见。My name out your mouth.